三七盘算。最终会议结束了，我们约好了稍后在纳帕河上游的一家法国餐厅 Angeli 享用晚餐。我们围着一个长长的椭圆形桌子而坐，凉爽的微风从附近的山谷里吹来，我们一边品尝着当地的红酒，一边吃着开胃小菜，一边聊着关于工作、家庭、旅行的轻松话题。白天我们讨论的都是沉重的话题，现在轻松下来，我们都感到愉快。不过私底下我的脑子并没有停下来。涉足这个新的领域，这果真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吗？就一个科学议题，无论它是多么重要，公开表明立场对我来说还是头一遭，似乎逾越了什么界限。我们不清楚这篇评论文章是否会造成长期的影响，也不知道我们的意图是否会被准确的理解。即使进展良好，它是不是已经太晚了？会上提到的那篇论文手稿，目前正在被主流科学期刊考虑刊发的文章，令我如坐针毡。其他类似的实验也许正在进行，或者即将上马。他们的工作是否会在我们的评论文章之前发表？有一件事我是确定的，既然我已经认定了这条路，那就应当全速前进。那天晚上，我一回到伯克利，就开始整理笔记，起草大纲。真正动笔写作这篇文章并不容易，但是几周之内，我就完成了第一稿，并发给了纳帕论坛的其他与会人员，我们开始轮番修改。2015年3月19日，这篇文章在《科学》杂志在线发表了，题为《审慎前行：通往基因组工程与生殖细胞修饰之路》。这篇文章虽然只有三页纸，却对这项技术做出了解释，并陈述了我们的关切。介绍完 CRISPR 和它如何应用于基因编辑，以及当时尚在探索的其他应用之后，我们把话题转向了针对生殖细胞系的基因编辑。就这个主题，我们提出了四项具体建议。我们请求科学界与生物伦理学界的专家创造平台，让对此感兴趣的公众可以获取关于基因编辑的可靠信息，有机会衡量潜在风险、收益，并对相关的伦理、社会与法律后果知情。我们支持研究人员在培养皿里的人类细胞和模式动物中继续测试，开发 CRISPR 技术，确保我们对任何临床应用的安全性有更详尽的了解。我们也呼吁召开国际会议，来确保相关的安全性与伦理议题得到公开、透明的探讨。会议不仅有科学家和生物伦理学家的参与，更召集不同背景的相关人员，包括宗教界领袖、病患与残障权利倡导者、社会学者、政府及监管人士，以及其他利益相关代表来参与。最后，也许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请求科学家暂缓在人类基因组中引入可遗传的变化。即使是在那些监管松散的国家，我们也希望研究人员能稍安勿躁，等候其他国家的政府和社会有机会充分考虑该议题，再继续他们的研究。虽然我们努力避免了禁止或者暂停这样的用词，但我们的信息是明确的，就目前而言，这些临床应用是不可取的。对于这篇文章是否会被接纳，我之前是有顾虑的，但是文章一发表，这些忧虑就焕然冰释。在接下来的几天，许多同仁都纷纷联系我们，感谢我们提起这个话题，并询问下一次会议的事宜。下一次会议的主办方是专业学会还是国家科学院？我们是否会召集其他国家的研究者？我们是否会在阿西罗马召开第三次历史性的大会？记者与公众也发来消息，这多亏了一些媒体注意到了我们的文章。纽约时报的头版故事吸引了上百位读者评论，我们的观点文章也被其他媒体转发，包括美国国家公共电台、波士顿环球报以及大大小小的博客和网站。就在我们发文的几天前，自然杂志刊发了文章，号召禁止在生殖细胞系中进行基因编辑。我们的文章无疑呼应了他的观点。麻省理工技术评论最近也发表了一篇关于生殖细胞系编辑的文章，引发了许多关注。看起来这个话题已经进入了主流媒体。转瞬之间， CRISPR 就从一个鲜为人知的革命性技术变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词。既然这项技术对于人类的惊人潜力已经公之于众，我忍不住希望是时候进行广泛坦诚的对话了。如果必须要使用 CRISPR, 要满足哪些条件？如何调控？我们已经对于哪些灾难性的后果做好了准备？哪些还没有？现在我们终于把 CRISPR 提上了公共议事日程，但这不是终点，前路漫漫，我们还在求索。